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个好像不是很合乎实际、合乎实际的一个问题，谈真理到底是什么。我用的题目是真理的画像。那么在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比拉多问了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呢？在一个不信神的时代，在一个急需要知道真理是什么的时代，是一个人不再问的一个问题了。虽然这是古老的问题，我们说无所谓，真的真理，绝对的真理，真理是人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从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真理。从前说君臣父子，这是最重要的一些关系，现在说不是，太太至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什么？固然真理是什么不容易讨论，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虚假。我是做孩子的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跟孩子别的孩子一样，是喜欢打弹子的。弹子有一种弹子，我们叫它西瓜弹，这个就是西瓜弹，弹子里面有花纹的。那个时候很难得看见这样的弹子，打弹子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也还没戴眼镜，就是这样瞄准打弹子，从古就打弹子的。有人告诉我说西瓜蛋，我问人家说西瓜蛋是哪里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很漂亮，他们说西瓜蛋是种出来的。我想也蛮有道理，花生也是种出来的，豆子也是种出来的，西瓜蛋也是种出来的。我说怎么种呢？他说你把蛋子打碎，用布包起来，埋在土里面，浇浇水，一个月就长出来。我非常的高兴，把我那唯一漂亮的西瓜蛋打碎，埋在土里，浇浇水，浇浇水，什么都没出来。他打开看，还是那个东西，气得不得了，因为被人家骗了。我从来不相信人会骗人的，在所有的文化里面，虚谎都是错的。人家骗你，你会生气的。孩子都知道说不可以做的事。撒旦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我们知道什么是虚谎，我们为什么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呢？在现在 TV show 里面有个蛮有名的叫 Dr. Phil，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 There's no reality, only perceptions， 没有实际，没有真实的事情，只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就是 perceptions 多数不同的一些看法，你这样看他那样看都是可以的，何必这样的认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理呢？后现代的思潮总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就如法国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影响上个世纪许多人的思想，叫做 Michael Foucault。 这个 Foucault 他讲了，他说他的一个概念，说真理因为它是绝对的真理，是排他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如果它是绝对的，别的都错了，所以人就可以用这个绝对的真理作为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工具，它是拿来欺压人的。在现代任何事情以自由为最高的一种德行的时候，真理限制所以是不好的，所以认为真理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可人对于真理的讨论有许多的年，有许多的年日，真理是由他自己的定义。我们先看看他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再看看说这样的真理它能不能存在，如果存在它是什么样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真理到底是什么呢？按照字典上的定义，有下面 五个性质，包括这五个啊，包括我加的一条，总是也是真理的一个特质。真理只能在信心中来认识，真理是合乎事实的，就是它是真实的，是有一致性的，有永恒性的，有全面性的，有实用性的。同时这样的真理也只能在信心中间来认识。我们很快的分别看一下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真理是什么？第一，它是符合事实的。符合事实就是一样事情它是跟真实是相合的。我是讲第二，还是回到第一，真理是符合事实的这个啊，对不起，在这里符合事实的概念。那么就是真实的意思，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真理它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是含着一种绝对性质。比方说光速在真空中间每秒钟186000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一些理论必须要跟这个事实相符，不然它就不算是一个真理。但是真理不是都显而易见的，真理跟事实不是一样的东西，真理需要合乎事实。但是我们总是以为事实就是这样子，有什么好讲呢？可是并不是那样子。比方说太阳跟月亮看起来是一样大的，一样大不一样大？不一样大。太阳比月亮差不多它大400倍直径，它既然大这么多，为什么看起来一样大呢？因为太阳比月亮离开我们远400倍，哦，就刚好啊，刚好，所以看起来就是一样大。所以日食月食的时候，日食的时候挡着是非常的好的。刚刚上山的月亮刚刚出来，大哦，那个月亮真是大，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见过刚刚上山的月亮啊？大大，刚刚上山的月亮大不大？不大。如果你照张相，在月亮到山顶到天顶的时候再照张相，同一晚上拿两张相来比一比，两个月亮哪个大，一看一样大。如果你的照相机非常非常的好，你仔细的比较的话，刚刚上山的月亮比较小，它小1%，这跟地球的自转跟地球的半径有关系。但是看起来不是这样子。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它的事实是什么，不见得是那么容易一想就懂的事情。在8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女生告他们的研究院说他们收取女生收取率比男生低，歧视女性。斯坦福大学说我们完全没有歧视女性，我们每一系女生的收取率都比男生高。斯坦福并没有骗人，那怎么可能每一系的女生收取率都比男生高，而平均男生的收取率比女生高呢？因为事实不是那么简单就容易懂的。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更多解释给你听。第二点，真理是有一致性的。真理是有一致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合理的，是合逻辑的，是没有错的。我有一个双胞兄弟是我妈妈的独生子，这句话是不通的，因为纵使他是自相矛盾的话，自相矛盾的不是真理，真理必然是一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我总是说谎，这句话不含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不是你把一些字放在一起就有意义了。真理是不相自我冲突，真理不能同时它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这是逻辑性。它不能同时它是这个它又不是这个啊，这叫做冲突性。所以真理的宣告必然是排他的。所以许多人对真理不喜欢也是因为它的排他性。 真理不但是如此，也有它的不变性，就说永恒性。真理必然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不然它就不是一个真理。直角三角形，直边和平方的和相当于斜边的平方，这是一个在希腊第六世纪主前第六世纪 有个人叫做 Pythagoras， 他所发现的一个定理。他发现这个定理高兴得不得了，杀了100头牛来庆祝这个伟大的发现，所以又称为百牛定理。虽然他很得意，可是在古埃及，在4600年以前已经知道这个定理，古巴比伦也知道这个定理，中国人在我们的这个周笔算经的里面有一个定理叫做勾股定理，就是勾三股四玄五，中国人已经知道直角三角形它的这些特质，这是在西汉的时候，所以也是在祖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祖前第二世纪已经知道这里的定理。哦，这些事情，这些不同的地方发现的东西都一样啊，都一样，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他发现了一样东西他都一样的时候，这叫做真理，它是有不变性在里面，同时它也有这个普及性，就是说不是在这个地方才对，别的地方就不对的东西。真理它是有不变性，它同时也是有一种全面性，或者说 universality。 我们说真空中光速是每秒钟186000里，所以在这里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别的地方还不知道，这里的过去在别的地方还是将来，这个怎么所以法呢？因为光速是一个数目不变的数目，所有的信息的传播最快就是光速，所以这里可以所以的，它这里有某一种的全面性在这里，不止在这里对，它在别的地方也对，所以在任何的坐标中光速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就说光速是每秒钟186000里，我这句话讲出来之后，我并没有讲说这个是在哪个坐标里量的，所以在任何坐标里它都是对的，所以故此时空是不能分隔，所以因果律不能够违背。从爱因斯坦从这个里面，这个叫做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 相对论要出来的，这只不过是一个事实跟一些合理的推理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我已经讲到说真理不见得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它不会自我冲突，它是在任何地方都对的，在任何时候都对的。自然律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它有某种的永恒性、一致性、全面性在里面。你怎么知道啊？我们可以观察在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的一些天文现象，我们所看到很远的星是几万年以前、几十万年以前、几百万年以前、几千万年以前，光每秒钟186000里，要走几千万年才走到这里，那么远的地方的一些物理现象，现在让我们看见从前这么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实，跟现在地球上的物理现象是同一个理论可以解释的，是某一种永恒性在里面。所以圣经里也说借着所造之物，自然现象，自然里面的理论，就可以晓得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如果这是创造的话，创造者的性格已经在他所创造的地方显明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于红移现象、对于光谱现象、重力现象、天文现象有任何的了解，都是出于真理的刚刚讲的这几个性质。如果没有这几个性质，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宇宙不能够有任何的认识。因为真理它有永恒性跟全面性，所以人不能够在时间中间来证实它， 也不能在空间里面任何的空间里面来证实它，因为它太广泛，所以人只能在信心的里面接受它。我们知道它有对的理由，但是我们没有实证的证据，我们只是说在这里这个时候没错，我们相信它在别的地方永远都对。如果是真理，它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永远都对。这个缘故，真理是需要信心的，是在信心中间来认识的。罗素他也知道这个道理，在他讨论真理的时候，他也提到真理是存在在信心的领域的当中。那么真理真的是存在吗？其实真理是有很存在是有存在的理由。真理不只是一种想象的东西，让我们讨论好玩的事情而已。真理它是有某一种的实用性在里面。当捷克斯拉夫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口号到现在还是用那个口号 Truth prevails， 真理必然得胜。他说他们是 a people of truth， 我们是属于真理的人，跟统治他们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统治他们，说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真理的人。你晓得我刚刚也提到真理可以成为一种统治的手段，所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说他是站在真理的那一边。所以在苏联在瓦解之前，他们官方的报纸叫做 Pravda， 是什么意思？真理报，真理报。人都需要这样东西，真理有这种实用性，真理是道德的根基。什么是良善？为什么邪恶？为什么虚假谎言是邪恶的？这都建立在一种真理的根基上面。道德的标准建立在这个地方，生命的目的、生命的意义也都建立在真理上。如果你看一些伟人的传记，像甘地，他这样一生的奋斗，他到底奋斗些什么东西？他为什么东西在那奋斗？他说他是为了真理，他认为真理就是神，对他而讲真理就是神。 有个蛮重要的一个作者叫做 Durant， 这个Durant 他所写的 一套书，中间有一套是关于 History of Philosophy， 哲学的一些历史。他说真理不见得能够使你富有，但是却能带给你自由。真理不见得能够使你富有，它却能带给你自由。所以马克吐温他也讲得很好，他说你如果讲谎话的话，你最好记性要非常的好，因为真理就是那样，你不用记，就是这个样子。谎不对的呢，有各种不对的话，所以你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你要记清楚，不然的话你的谎就露出来了。我其实认得有一家人，他的父亲病重，看了医生，医生说啊，这个病啊大概是好像胰脏的癌吧，是不能医的。那么这孩子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告诉他的爸爸说他这个是不治之症？所以告诉老人家怎么样得了什么病还蛮麻烦的，所以他们就决定呢不要告诉他。老人家呢脑筋很清楚，虽然英文不大懂，可是呢他很会问问题，他不知道医生讲什么他就问孩子。那孩子们呢因为告诉他的东西不是真的那样事，所以讲他都问，问问这个问问那个，问了再问，问了几次发现他们话斗不起来。所以这个爸爸就知道说有中间有问题啊。那么他说那么你就把病历表拿来看看嘛，给我看看嘛。那个孩子说这个病历表是不能够给病人看的。那么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来探病的时候说，哎呀你是这个按照政府的规定病历表是可以给病人看的。他爸爸知道说这明明是可以给我看的，为什么你说不能给我看的？那怎么办呢？说你这种病很奇怪，要想办法来遮掩这样子，对不对？你每次要遮掩的东西都需要加了一些谎言在里面。这谎言常常它第一没有一致性，那第二呢它是会跟别人讲的东西会冲突。所以这个爸爸问来问去就知道说问题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孩子最后没办法了，那么只好告诉他说你得了这个病，医生说不能医的。爸爸说原来是这样子，人老都会死，原来是这个病，没事没事，我们就回去好了，不要医了。 就说好好好的再过几个月，不要倒在这个地方给人家医了。真理是带给人自由的事情，你遮掩来遮掩去，搞来搞去，结果只是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问题。就是真理，我刚刚稍微提到一点它的性质，也提到一点它对于生命的一些功效。我想我们最后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永恒不变、真实可佩、人心中羡慕的真理到底从哪里来的呢？真理存在吗？如果宇宙是被创造的，其实真理的存在跟神的创造是分不开的。如果宇宙是神的创造，神是一切实存的来源，它是一切真实存在的来源，它也是一切真理的来源。所以如果它存在，那么真理就存在。所以人反对真理，绝对的真理，跟人反对神是有关系的。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圣经里面对神的一个描述，他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在圣经里面用到诚实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常常是真实，常常是真实。耶和华是真神，这是更直接的讲了。各种不同的英文的版本在耶利米书十章十节里面都翻译成为真神 True God， 真的神。在诗篇里面，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 God of Truth， 那真理的神。在圣经中间对于神的描述，最重要的一个描述，它是真实的。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来描述神，是信实的神。信实几乎只用在对于神的描述的上面，这两个字不用在人的身上的。信实也是真实的意思。所以神他的一个特性特质是他是真实的。神的真实是由于他告诉我们他是这个样子。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是基于我们想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想说神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人在造神，这个神不会是真神，他是人所造的。所以我们对于真神的认识必须要建立在神对于我们的启示的上面，让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神的话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圣经里常常用道这个字来讲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话是真实的。约翰福音里面说，你的道是真理，就说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讲到他的普及性，讲到他的永远性，讲到神的道神的话是真实的。在这个神的道是真实的里面，我们也知道说神的话具体的显现，具体的表明就是基督耶稣。所以基督耶稣就是神的话，神的道也是真理具体的一个表明在我们中间，或者说神有神有位格之神真理的一个本体。所以神耶稣基督也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一个宣告，这也是一个告诉我们说他的本质，神是真理，基督是真理，神的话是真实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这是真理具体在我们中间的样子。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这种情形，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需要真理。现今的时代，我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是 Pythagoras 在西元前第五世纪所讲的话。他这里所说的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一切事物万物的尺度，讲到说什么东西的价值、它的意义、它的对错，是从人的角度 来衡量。当代有学之士都是对于真理的看法是认为是相对的，道德也是相对的。圣经里面提到这些人，说是他们是阻挡真理的人，罗马书二章二节里面，阻挡真理，阻挡这两个字在英文所用的是 suppress， 把它压下去。你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真理的存在，当人学问大了之后就把那个知识压下去，这叫做 suppress， 压下去，让他不至于出来。圣经里面提到这种人说他是 suppress the truth， 阻挡真理，阻挡真理，也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危机。人不是不知道真理的存在，而是 suppress the truth。 你看这些有名的大学，哈佛大学它的校训，这是哈佛大学的校，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seal 啊，就它的这个校旗啊。你们很希望孩子去那里读书， Veritas 上面写清清楚楚，这个学校的校训是什么呢？ Veritas 拉丁文，真理，真理。这个讲真理的学校，他改了他的这个校徽，他的校徽从前不是这样子的，从前是这样子的啊。你说这个比较漂亮，问题不是这个比较漂亮，这里还有别的字，什么字呢？ 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 Christo 基督 Ecclesia 教会，是 Truth of Christ， of Christ and Church， 是教会与基督与教会的真理，这是他们所高举的东西。现在基督教会拿掉了，把 truth 放在这个地方，寻求真理。什么真理？相对的那个真理，不是那个真正的真理。其实有名的学校都干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耶鲁大学它的校训在这里，你看不大清楚，不过呢没关系，我写在这里， Lux et Veritas， 这个原来这个 Lux 是光的意思，其实就是显示的意思。那么上面呢写了几个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叫什么东西呢？这个希伯来文是一个蛮麻烦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提到乌灵和土明啊，你们不知道什么，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呢的解释呢是启示和真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学校他所看重的东西是 revelation and truth。 Princeton 大学这里面是旧 vet nov 的主前写，这个 new testatum， 这个 testum 就是约，新旧约，新约旧约，这是他们放在学校的盾牌上面。底下呢说这个学校呢是在神的保护中间兴旺，过去的九年里面大概有七年 Princeton 是 rank number one， 果然是很兴旺。不过呢是在神的保护中间兴旺，你现在去看 Princeton 的校徽没有这个东西的，只有这个东西。反正你上面这几个字也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没关系，新约旧约没人知道。这学校我其实对他们也都有一点点认识，所以我也不随便讲他们。我也知道说在现在高等的学府的里面，对于真理这样事情的看法，与他们的哲学系人文科学里面都认为真理，绝对的真理是一件坏的东西，它 suppress 自由，让人失去自由的。可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心里的深处，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真理是好的，我们要真实的东西，这是我们心中所要的。我的女儿在哈佛念书的时候，她有一次跑来跟我讲，她说爸爸，那个时候她已经在研究院里面了，在研究院里面单身的女儿，她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在里面的。这个孩子跑来跟我说爸爸，她说在 Cambridge 就是这个大学 MIT 跟 Harvard 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一些男孩子呢，他们都很聪明，都很上进，都很 aggressive， 但是不是好丈夫的材料，不是好丈夫的材料。 他为此他要离开那个地方。有些在生命中间是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人所训练出来的，真正一个学校里面教育出来的，到底什么东西更重要？到底什么更重要？台湾大学的校训是什么？真品，第一个开始真品，你的品格是什么？现在他们这个毕业典礼有时候跑来演讲说个真品还会出来，力学学位也好也好，努力读学那次要第二，这些呢你品格对，我说起码台湾大学学生也许不那么有学问，但是人对，人对。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还要不要这个东西？只要你有能力就行了，只要你有能力就行了。这是这个时代的崇拜。真理是什么呢？讲完话之后就转过头就离开了，没有兴趣再听。谁要听这里的东西？谁要听这里的东西？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之前几年，有个人叫做尼哥底母，他跑来问耶稣：“你怎么能重生？”耶稣跟他对话，他一直不离开耶稣，他至终懂得什么叫做重生。我们也相信这个人，从他后面圣经里对他的记载，他也真的重生了。但是现在的人对于真理的询问有点像比拉多的询问，真理是什么？这个什么好讲，你来为真理做见证，从来没听过这么傻的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描述吗？其实你如果看在美国学校的各个学校的这种大的学校的校训，多多少少跟真理都是在一起，都有关系的。怎么人这样的一个国家变得说提倡的是没有真理呢？讲 Hopkins 他用的字也很特别，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就是用这几个字用拉丁文显示出来，绝对的真理变成我们嘲笑的一个对象。持守真理的人，他们认为是宗教的一种狂热分子、极端分子，是没有见识的人的一个写照，让多少的学子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失去了那一个真正可靠的磐石，他们可以在上面建造他们的生命。然而耶稣他对于比拉多所讲的话这里面，他说他如果我们寻找真理的话，我们属于他的人就是属于他的人，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原来的意思是 everyone on the side of truth， 只要我们在真理站在真理这一边的，我们会听到他的声音。 Everyone who's on the side of the truth 就知道真理是什么。我刚刚提到说一个人做孩子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真理的可贵，如果你骗一个孩子的话他是会生气的，当他发现你骗他的时候。我也提到我到现在已经快是七十年以前的事情，长不到七十年前，快要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人家骗了我，我心中想起来心中很生气，我那宝贝的这个担子居然为此就埋在打碎埋在地里。所以呢一个人笨不笨从小就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绝对不学生物，这个太难，我要一样东西对的就是对的，我不需要口才好来跟你讲，我不需要有关系我才能显明我是对的，他对的就是对的，哪类东西可以有这种本事？物理有这种本事，我说学物理。人对于心智对于真理有个自然的一种寻求，我不需要教你去学真理，不要让你去寻求真理，人会去寻求真理。人为什么寻求真理？因为人其实在找神，真理的唯一的来源是神。耶稣自己也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多少人只要他诚心来寻找真理，诚心寻求，叩门的神就为他们开门，必然之中所找的是神自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一个真理，不再是一个冷冷冰冰硬邦邦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道成了肉身，道是真理，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对不对，它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父是一切实存的来源，一切真理的来源。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个？神说不是我们要聪明，要 study， 要到图书馆里，要待多少小时，要念什么样的 degree。 我就是那道路，我们生命中所要的，我们能够达到那里去，要认识真理的来源的，耶稣说我就是那条道路，他是真理，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显示。所以唐崇荣牧师他讲得很好，他说上帝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如果你把真理看成是一个人的话，是一个有位格的东西的话，它是什么样子？他说神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当人在寻找真理，人普世的人都在寻找真理，任何人他真是一个还是有某种孩子的心在里面的话，他总是会找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在这个寻找的里面，人其实不知不觉是在找神。属真理的人，我们是属真理的人，因为听见真理的道，这个道，这个话，这个真理是让人能够得救的福音，这就是福音，这是神真理的道，是人得救的福音。而且这个福音能够让我们这个重新得救重新的人，是能够照着神的形象，真神真实的这一位的形象造成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属真理，有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故此我觉得人信主的人其实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责任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样的一个责任？耶稣说他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的。我想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是来见证什么是真理。我们不是要懂得真理，我起先很快的讲到真理的五个特质，那么固然呢是学问上的事情，我也稍微提到一点，如果你真要去看那五点的话，其实是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大致了解它的意思。它是永恒的，它是不变的，它是合乎事实的，它是不自相冲突的，它是有实用的价值的，不是任何不自相冲突那种到处都对的东西都是真理，也不是的。真理是因为是神他自己的显明，是神的一种本性，所以它是直接跟生命有关系的事情。所以真理不只是要懂得它而已，真理是可以活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但能够享受什么样叫做在真理中间过活，圣经里说行在光中行，就是这个意思，在光中行。你们有没有在黑暗中行过？你到一个地方黑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有的时候有这种晚上，在一个陌生的人家里面找不到灯在哪里，眼睛一打开黑得不得了，你就寸步难行，对不对？只要你找到摸到了一个开关，一打开灯一亮，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是可以走的地方。虽然这些问题在那里，可是你是自由了，你可以到处走走了。真理带给人自由的，它总是这样子。所以在活在真理里面是可以一个享受这个生命。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圣经里面用的字不只是用真理这个字而已啊，在新约里面有时候用到这个希腊哲学中间的真理这个字，但是呢更常用的我刚才讲说诚实，这种信实这里的字。为什么呢？我刚刚提到，因为真理不是一个硬邦邦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一个熟真理的人也不是说我很懂那个真理是什么，而是真理是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一种品格，信实也是我们的一种品格。既然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属于真理的人，我们应当竭力做一个有真理的人。在我们生命中间，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向世界妥协，不向虚假妥协， 离弃虚假的事，厌恶虚假的事。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需要言行一致，我讲的东西跟我想的东西，我所生活出来的样子跟我认为什么重要的事情是要能够一致的，不是我讲什么是一回事，活出来另外一回事，这是虚假的。我们厌弃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属于真理的人，因为我们属于真理的人。我们说主啊主啊，然后我们行出来是另外一套。所以说谁是他的门徒，就是遵守他的话的人，这本来就是一个定义。我们不向这个虚假的世界来妥协。你说这个傻瓜，你这样你怎么活得下去？我宁可活不下去也需要持守这个真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是有限的，真理是永恒的，在真理中间的生命也是永恒的。在真理里面，我们所碰到的世界，所看见的那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 That's the reality， 是真实的世界。真实不是你怎么想就是什么样子，真实是自己存在的。必须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来看一样事情，才看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我们就自由了。不要东猜西猜，在真理的里面，它是排他的，它是独一的，所以我们心很容易就安静下来，说这就是这个样子。我也希望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的这种信心与心情的这种调节，在信心里面我们说神是可靠的，在心情的中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很难过这样的日子，意志与爱情中间的调节，我们什么，我们答应说我一辈子永远爱你，跟现在又碰到一种引诱中间的问题，在这个的里面，除非真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很难处理这种多多少少这一类的问题，这类的面临生命中间的问题。这类问题的真正的答案依然说我们是属真理的人，真理是我们的拯救，真理也是我们的审判。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最后以真理来审判我们，所以神既然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也让我们生命在他里面更新，成为他的儿女，能够认识羡慕，知道真理是什么，也羡慕这个真理，而不是说我认识一样东西而能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而是经历这个真理，真理的可贵，也经历这个真理的自由。这是我们一旦有这个把握，说我现在所站的地方是真理的这个地方， This is truth on which I stand， 没有，你就永远没有能摇动你，人家只能威胁你，他没有办法摇动你。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那恶者的手中，至终我们知道还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属于他的人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因为神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虚谎是出于那恶者，圣经里面也清清楚楚地讲，撒旦是一切虚谎之人的父。我们不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真理的人。属于真理的人，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切实相爱，在弟兄姊妹们之间，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服侍主，这些都希望能够看见他真实的显明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得更多。我心中这样的一个羡慕，我也知道是你们心中的羡慕。人生来就在找这个，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弟兄姊妹们，星期一一同祷告，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你来到世间原是要为王，来到世间是给真理做见证，所以让我们这批属真理的人能够听到你的话，也羡慕你的话。主啊，让我们心中这样的一种渴慕，最终让我们常常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我说感谢主，主就是真理，活化在我们的心中。愿主的灵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活在真理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以后散会。